好开心咧，再次咧啊，翻到嚟千麦咧，同大家去一齐敬拜，一齐分享神嘅说话。啊，翁牧师话斋，自己有啊，里边系好开心啊，里边系多谢教会啦，同埋主任牧师嘅邀请。其实每次翻到嚟千麦咧，见到好多好熟悉嘅面孔啦，同埋充满着好灿烂笑容嘅弟兄姊妹嗰时咧，为咗教会咧，即系满有爱，同埋咧好亲切咧去感恩。咁啊，同大家分享咧。是怎樣去過一個蒙福的生活？其實呢，我用了一個題目呢，是不要讓咒詛纏繞你。經文是《生命記》30:1-10，讓我一起禱告。求天父你親自同我們說話，讓我們的心被打開，去願意順服在你裡面，去按著你的教導而行。因為這個就是你所對我們的要求，亦都是我们蒙福的开始。多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去祈祷， Amen。 不知道你要痛多少次，或者错多少次，你才会改变呢？这个是一个未信主的 Bess， 他来找我帮助的时候，他跟我分享他心里面那种很无助的感觉。15岁，他就已经被毒瘾影响他的人生，为了一支的大麻坐了2年监，到今天的仔都已经10岁了，他仍然都不停进出戒毒所。他今次为了个仔，他说我一定要搞定他，一定要戒掉他。或者我们的情况，我相信没有这个 best即係咁嚴重嘅，但我唔知道各位弟兄姊妹，可能你喺情緒上邊，或者甚至可能喺你嘅感情上邊，或者係生活上邊，你有冇處理好咧？以至到帶嚟好多喺當中嘅困難、關係啦，或者喺生活經濟上邊。同樣，今日牧師都想問我自己，問大家：如果你正正喺咁樣嘅處境之下，你要痛多少次，或者你要错多少次，你才能够改变到呢？我想起摩西，摩西面对以色列人，他们很多次受诱惑、犯罪、离开神，就好像我们同样面对生命里面可能有不同类型的诱惑，也都好像有些弟兄姊妹很难改变一样。但当今天你看《生命记》，你发现摩西没有离开这班人，他们都在临死前给这班人很重要的一个警告。他说如果你不去改变，咒诅就会好像一生一样一路追着你、缠绕着你。我相信没有人想受咒诅。受咒诅其实在《生命记》里面28章当中讲了很清楚，他讲到我们可能在我们生活在里面是一直被个难处、难、很困难的东西缠绕着，但是没有好转、没有出路。原因就是因为人离开了神，没有能够找到那条路，一直靠自己兜兜转转这样。《生命记》28章讲的没有好转，不单止是个人，甚至由个人可以延伸到病患、家庭，甚至到刚才敬拜里面所讲国家里面、社会国家里面去承受这个的灾难。如果你再看下去，那时候严重性这种困难和祸患是不停涌现，甚至有很多人我见到他们是失去了他的生命。但大家要去问一件事，为什么会受咒诅？为什么会搞成这样？《生命记》28章15节，我很喜欢的经文，他只是一句说话说了出来，因为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破裂了。当原来和神之间的关系一破裂的时候，很多的困难、不如意的事情就可能会涌入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神就藉着这些咒诅，或者藉着这些祸患，就叫你和我能够回转回到神的身边里面。让我一起大声读《生命记》二十八章第十五节，好不好？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因为不听话，因为不肯去守在里面，即是神的诫命的时候，这些咒诅就会追随着我们，在当中的关系破裂了，就会一路这样缠绕着我们。当你看到《生命记》二十八章，其实有时觉得很没盼望，但当你再读下去的时候，读到今天的《生命记》第三十章，你发现摩西他在离世之前，他说可以说最后一番说话，除了他作了一首歌，神叫做一首摩西之歌之外，在《生命记》三十章一到十节，你发现到摩西不是责备这帮人的，摩西真的好像一个的很老的牧者，里面是循循善诱的，一路用这十节的经文怎样去泵翻起他，怎样鼓励这些正在跌到落这个深谷里面的人的情况里面，能够给他们可以再走回上来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原来在当中被咒诅呢，亦都有机会逆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生的。那牧师就好想藉着《生命记》第三十章第一到第十节，跟大家在当中是分享怎样不要再被这些咒诅去缠绕着，要逆转的时候，摩西就在这十节经文提出有三样是很重要，请大家今天一定要记住的。第一样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说话，但这样东西正正就是一个很重要很核心的说话。第一样东西就是你要认真的去听从神的说话。可不可以同你隔离弟兄姊妹读这段这七个字啊？好不好？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认真听从神的话。我一起先读三十章第一到第二节，帮帮牧师大声点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，你在耶和华你神追随你到的万国中，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。摩西提出咒诅，或者甚至里面所讲一种很无助找不到出路的生活，不是我们最后的结局来的。当你看完经文的时候，逆转的办法我 highlight 了有两个红色的。第一，你一定要想回那些祝福的说话，有人曾经跟你讲过怎样蒙福的，可能你的牧者啦，不停里面即是很牢骚的样，或者你的区长啦，或者你的组长啦，怎样去提醒而很有信心去祷告。我两个老师屈院长屈牧师他们在这里，我当日就是被他们不停地提醒我，在里面我才能够过渡到。我想告诉你，我不是讲笑，我很记得你所教的在里面提醒我说话。究竟我们有几认真去祈祷，我们有几认真去寻求神是要给我们有出路在这个困境里面。我刚刚收到验血报告出了，医生说我不合格，我的糖尿呢的第一即刚刚开始呢的指数呢就过了位了，升高了。当然我知道应该很多我的朋友在这里的。喂各位弟兄姊妹，医生说逆转的方法三样东西，吃药啦，是吧？大家应该很有经验，有些是调节饮食啦。唉，所以我都现在的美食就已经不再出现了，成日都是吃鸡肉啊，咁嚟讲系，唉，或者做运动啦，啊，超过万步啦，咁样系一定要系，否则身体就会出现好严重嘅疾病，或者严重嘅毛病。同样逆转受咒诅嘅生活嘅方法，摩西呢度讲得好清楚，佢教导第一样嘢就是要听话，因为唔听话引致到咒诅嘅生活开始。听话就是你很认真去听神的说话， 去睇神嘅说话，然后听完之后，你要点样根据吩咐喺生活里边行出嚟？你发现上帝好大祝福嘅，佢跟住会做咗两个行动喺第三十章第三节嗰度，我一齐大声读好唔好啊？预备一二三，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，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。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，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。神就会做出这两个行动，第一就是怜悯，第二就是救回你的命，救回你。你可不可以跟你家人弟兄妹讲，大声地讲，神会怜悯你，神会救你。记住，受咒诅是很艰难的。牧师也会讲自己的经历是很困苦，但在这些日子里面，摩西很清楚，就说你要很认真去读神的说话。可能你的子女都受影响，所以你要带埋你的子女一起在里面，要听从神，在当中怎样的行出神的教导。当神的怜悯临到的时候，这个就是能够逆转成为被祝福的生活的开始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在一些很困难无助，或者甚至形容是被咒诅的日子里面，但是你真的经历到上帝的逆转，同埋经历到上帝的祝福。这件事发生只不过是这两个礼拜，很奇妙。教会有一个年长的姊妹的幸福小组，他们一年开出两次幸福小组，都给他们鼓励他们啊，在当中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因为大家知道很不容易啊，开两次，他们都有 best， 真的信了主，同埋都落户去到小组里边系，但系其中有两个 best， 佢哋开完幸福小组，发现到身体有啲唔系好舒服，唔系因为开幸福小组啊，系之后佢自己做，发现到身体有啲唔舒服嗰阵时咧，竟然其中一个系发现到身体已经系有第四期嘅癌症，我唔知道你会点。即是当你好带完嗰阵信耶稣，或者带咗佢好开心，但系发现佢生命里边咁艰难嗰阵时，我就同呢个幸福小组嘅成队人讲，姊妹讲，我话神俾我哋仍然有健康嘅身体，就系要去陪伴，可以去陪伴呢啲好困难嘅 best， 大家一齐将，大家一齐就去睇下，同埋经历我哋嘅上帝系一个几奇妙嘅上帝。其实当日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你面对第四期 cancer 时，你会敢不敢说这些说话呢？开始他第四期的 cancer 一路甚至扩散到身体不同的位置，医生都基本上说没得搞了。做了三次化疗，大家即可能都看到有些人就戴着帽子，或者戴着口罩，很苍老，很辛苦。但年长那些姊妹，他们的团队一直陪着他们出入医院。以前这个 best 呢就习惯了，他住在马鞍山，就要这些姊妹呢去马鞍山接他回来旺角聚会。哇，真是很大挑战。OK， 啲姊妹為咗福音，佢肯去做，同佢一齊。咁佢跟住信咗主，跟住喺裏邊咧，又有時又唔係好乖啊，同神嘅關係又唔係好認真啊。但喺化療嘅期間咧，佢開始生命有啲轉變。佢真係好珍惜每一次去敬拜神同埋聽到嘅機會。我唔知道你緊唔緊張？能够可以一起回来敬拜，他祷告比以前更迫切。有一天医生就跟他说，他说你会不会试一下将你体内，会不会试一下给我们将你体内里面的癌细胞去割除。第四期了，扩散了，割还可以割？ 真的有机会？这个姊妹她很担心，但她又很有信心，因为没可能出现的竟然有机会去做这个切割的情况。跟着她说了一番说话，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她长大了。她说她知道她的生命是属于主，神给她活，她就可以活着。你敢不敢这样跟上帝说，为你们感恩？全个细胞小组在轮流的时间里面都为她同心去祷告。我想真的好像经文所说，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拯救是临到这个 Beth。我记得在入手术室之前，视像跟她一起祈祷，跟着出回手术室之后，在当中我就收到，过了一段时间收到 WhatsApp， 医生说这个手术非常之成功，她体里面的癌细胞完全割除了。我们给鼓掌啊，主里面。牧师一定要去立刻探望她，因为这么开心。过了几天，当我见到她的时候，她已经可以起身走，已经可以飲食，可以是，甚至在里面她的生命，我觉得是从死里面上回来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记住生命的祝福是一定来自神，不是可以靠自己任何人去赚取。不要让咒诅去临到你，除了真的要回到去去认真听神的说话，去行在神的说话里面的时候，捉紧你几咁认真去捉紧神。第二，真的要将心里面的污秽去除掉。让我一起大声读第六到第八节，好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使你可以存活。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，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，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污秽的生活或污秽是可以从心瘾开始的，一些绑住了你但你又不想抌走它的东西，你这个心瘾可能会慢慢引致到你犯罪，以致到跌入一个的深渊里面。有些人甚至经济的问题、财务的问题而他失去了生命。今天有没有一些心瘾，有些东西在你生命里面绑住了你，你不能够抌走，以致到在当中你没有时间或者不愿意去亲近这个神，甚至是在个罪里面险些而失去生命。有时面对心瘾或者罪的引诱，我知道要改变即谈何容易，伴随了你这么久，有时可能真的很多弟兄姊妹没有那么坚强的意志，或者没有那么强的心力去抵抗。但是经文说，当你真的愿意去捉紧住，去回转，去呼求一次上帝的时候，我读再读一次三十章第六节，上帝讲了一句很奇妙的说话，我们大声一起读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使你可以存活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请你留意，不是因为你个人的能力可以将这些的心瘾污秽去除掉，经文说是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跟你有关系的神，他必定会将你的心瘾能够在里面的污秽可以除掉。我们的盼望，我再一次说，不是在于单靠自己的能力可以改变，是一定来自上帝的怜悯和恩典，才可以真的可以走那条新的生活。有很多人就在感情里面被绑得很辛苦，有些人在物质上面 在裏面，我做過一些個案裏面，就是好像屈博士教你一樣，很多人買完東西，買了100多萬東西，都不知道買了什麼東西，全部都是一些濕濕碎的東西，過程裏面是，那他就被你綁住，根本走不出來的。很多人在興趣裏面，打機啊，各樣東西啊，都成為一個心癮，令你失去了神，怎樣能夠走出來呢？剛才我說那個被毒癮纏繞的 Beth 很奇妙，在上個星期六教會幸福小組， 他就很認真的決志信了主，又是給鼓掌的主。當他信主之後，他開始分享他自己的生活，因為他是夜間駕車又離了婚，夜晚就開車送菜，咁喺裏邊咧生活咧都好苦悶。咁喺幸福小組，佢真係認識咗耶穌。喺之前一路接觸佢嗰陣時，到今日，佢話佢自己已經超過咗一個月好長嘅時間冇再接觸毒品，甚至佢話嗰啲感覺啊，唔知點解會失去咗喺裏邊係，又係俾鼓掌我哋主裏邊係。佢話心裏邊就好似每一次跟我們聊天或者來到去敬拜的時候，有一種力量就叫他那種新的生活，他形容這些就是耶穌那種力量。就是下個星期六全個細胞小組就會跟他一起 celebrate 個新的生活，裡面是我都覺得很開心。前幾天收到他的電話，我不知道你第一次祈禱在哪裡，記不記得自己這個 Best 的第一次祈禱，就在差館裏面去祈禱。他說的，他說他將要被起訴，他的禱告不是無罪釋放，他的禱告是求上帝讓他可以延遲去起訴。一個這麼簡單的禱告，但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事情，因為他想多些時間可以見到個仔。在個禱告裏面，在他人生这个第一次的祷告，他就真的经历到耶稣的怜悯，在当中可以延迟到他可以被起诉，或者往后的时间再看看他的情况是怎样。他也知道是耶稣带着他的人生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有时有些事是很奇妙，当你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，总有一种力量，总有一些很奇妙的安排，是为你铺了前面的路，让你可以走过。牧师也想分享我自己的故事。在我家有一件很奇妙的经历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匪夷所思的，已经是横跨了30年了。这个经历是原来大家都认识我，30年前因為太太的長期病患，所以她提早退休。當時家要找個菲傭姐姐來照顧在病患裏面的太太和初生，當時初生的女兒，現在已經長大有孫了，我已經是。但是當時就竟然很奇妙，有人按門鐘，是一個愛主的菲傭姐姐來的。她回屯門的教會，她剛剛就完了藥，他自己按門鐘來到我家，說想去做我家的姐姐。這麼奇妙的事情出現，可能或者他聽過我在那住的地方裡面那痛苦或者困難這樣。但你有沒有想過30年之後，在我的女兒2年多前懷孕，大家記得在疫情期間是很難找菲傭姐姐的，如果要找呢，起碼要菲律賓過來最少都一年。當時只能夠一邊申請一邊有一個祈禱，其實非常之不樂觀，沒有想過在 BB 出世之前3個月神在家裏面做一次很奇妙的出手。有一個姐姐，她有按門鐘，不過不是按我門鐘，就是按我女兒的門鐘。在裏面是，他說他被僱主欺負，所以他賠錢，他戒了藥，而 佢嘅朋友介紹佢，即係我教會裏邊其中一個姊妹介紹佢，就嚟到揾我個女，希望能夠喺裏邊去知道你有需要，所以照顧呢個 B B， 將佢出世嘅 B B。今日我個孫女已經兩歲多啲啦，已經係。我咁形容，因為我同我個女住喺樓上樓下，所以好方便。咁所以咧，兩家人，但其實就好似一家人咁樣係。啱啱喺暑假仲兩即係一齊出去旅行，喺裏邊係好開心，同姐姐一齊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上帝真係可以好奇妙嘅出手啊！喺你嘅生命裏邊，如果你緊張上帝嘅事，我成日都話。上帝怎會不緊張你的事啊？如果你很認真去尋求上帝的事，上帝怎會不出手去幫你啊？所以回到他身邊，是你和我生命裡面是最蒙福的事情。最後，我想，不被咒詛去纏繞，能夠蒙福的生活，就是正正要活出愛。我記得千麥有一年的主題是活出愛，我記得是好好的一個主題，但是活出一個愛心的界命，讓我一起讀第九到第十節，好不好？預備，一、二、三。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，謹守這律法書上所寫的界命律例，又盡心盡性歸向耶和華你的神，他必使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，並你身所生的、牲畜所下的、地土所產的都绰绰有余，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，降福与你，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。当你睇《生命记》第十二章到二十六章嗰阵时，当呢班以色列人准备进入迦南地之前，摩西就将咁清楚嘅律例典章或者诫命，就系当中话俾佢听。但系咁长嘅喺里边十二到二十六章，只系环绕喺里边。兩個很重要的主題，第一個就是十戒裏面的愛神，第二就是怎樣愛別人，在當中就是譬如你怎樣去幫助你的鄰舍，怎樣的不要欺壓你的貧窮人，在當中在裡面是怎樣在生活裡面實踐這些戒命律例的應許，就正正好像在這段經文裡面所說，他必使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都綽綽有餘。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在当中捉到的在里面的鼓励。什么怎么当是实践这个诫命律例的时候，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的转变，有什么好处啊？上帝说，我知道你难处，但我会出手，你的经济一定在能够过渡那里，神会必再喜悦你。今天有很多在被罪捆绑的人，被家庭里面嫌弃的人，冇人爱佢嘅人，但系上帝话我会再爱你，甚至喺呢边降福与你添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唔系讲笑啊！爱神爱人呢、这个活出爱系一个生命里边一个好重要嘅逆转嘅一件事啊！但系呢样嘢系咪已经成为咗大家喺小组里边一齐嘅文化，一齐能够行出去？对很多生命里面有困难的人，可以帮他们回转回到神里面。牧师离开前很想分享一间教会，我不知道林牧师有没有分享过，在日本的白之家教会。在日本信主人少过 1%， 一大部分信神道教，所以当地的教会超过50人的教会已经属于属即是大型的教会了，所以千万我不知道是什么型的教会了，总之是大大大大型的教会在里面。在全日本最叫做比较贫穷或者不足的地方里面，犯罪率比较高的呢就是冲绳这个地方。这个牧师他来分享的时候，但是正正在冲绳里面就有一间发展得很快的教会，而这间教会超过1000人。当时牧师跟我分享的时候，我都開始留意呢間教會，佢今日有1300人。呢間就係白之家教會。呢間教會佢做嘅就係幫助喺好多好破碎嘅小朋友或者青少年， 牧师在陪他一起走很多的路里面，耶稣无条件的爱就帮他怎样走过重重的难关。这个就是成为了这间教会他们的弟兄姊妹一生很大的神迹。麦哲家教会的牧师伊藤家子，他说撒旦最怕是什么？就是发自一间爱的教会，因为爱的教会就是击退撒旦最厉害的武器。在网上面大家都可以看到，你可以 search 这间教会，有个小朋友他做见证，他从小就已经被同学欺凌施暴，他没办法跟人说，很不开心就走入厕所哭，所以他心里面充满着只是恐惧和愤怒。在伊藤牧师见到他的时候，知道他很不想回学，他说如果你不想去的时候，你就来教会吧。去到教会的时候，其实他很没有信心，因为在学校都是这样，教会人应该都是这样，但是所以带来教会很多麻烦，做了很多就是拆毁性的事。但在白之家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没有一种厌烦的表情出现，他有的就是耶稣那份的爱和祈祷。当这个小朋友一路长大，一路在里面这间教会成长的时候，他经历到耶稣爱的宽恕，和在里面甚至可能爸爸妈妈都未必给到他那种爱，和他看到耶稣是多么真实的时候，他未来想成为一个牧师。你有没有这种这样的同样心智呢？他说他讲了一番说话，我觉得我自己都不容易讲，一个小朋友讲，他说如果我能够奉献给耶稣去用我，就是世界上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事情。你讲不讲得出口？你敢不敢给耶稣去用？在白之家的小朋友青少年，他真的很爱耶稣，他由小就被爱在里面去融汇着他们，他就愿意将他生命奉献给主，为耶稣而活。甚至有很多他见到宣教士，他就很想同样成为一个宣教士，就是陪伴那些好像他们自己被曾经被伤害或者孤单成长的人。你和我愿不愿意付这个代价？今天牧师的分享在里面是很多离开了主或者被咒诅一些的朋友，我认识他们，而我自己也经历过生命里面离开神那种的困苦痛苦。原来摩西是给了三个很重要能够逆转的方法，我们这三个请大家记住，它是成为很大的祝福。第一，因为你不听神的说话以致带来咒诅，今天你要认真去听神的说话。第二，你没有能力，你呼求上帝，上帝可以将你心里面的污秽去除掉。第三，活出爱，跟你隔壁弟兄讲活出爱。这个是上帝的教导和摩西的教导。或者可能各位弟兄姊妹，你的生活里面现在是很蒙福的，但你看不看到你身边里面有很多是被咒诅的朋友？你有没有摩西那种的心肠能够看到他们你自己而心那种的痛？你又对上帝有什么回应？今天上帝可能同样都激励你，你会不会陪伴他们回来去听神的说话呢？你会不会帮助他们，让他们愿意除去心里面的污秽，或者祈祷让上帝帮他们拿走这些污秽？你又愿不愿意活出爱去带他们 去认识主。牧师想问多一次，你愿不愿意呢？我一起祈祷。多谢主，千万是一间好被你祝福、好爱神爱人的一间教会。主，有很多弟兄姊妹，他的生命是被你而去改变。今天正正你的说话也都提醒我们，人如果在艰难里面没有盼望里面是可以逆转的。但是同样也让我们有一个眼睛去看到生命里面的人，他们的痛能够陪伴他们走过这些艰难的日子，能够认识你。多谢主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去祈祷，是吗？让我再次给最大最大的掌声，我们主。